大家好，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哈，我这是最后一次在我们福音之家来进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今天这篇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其实我挑选这篇经文一个是想在这里再一次来鼓励大家，来激励大家，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求你们为我们来祷告，求神能够来坚固我们，让我们在新的环境中，让我们在生活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窘况，什么样的困境，让我们都能够仰望耶稣基督，让我们能不再忧虑，不再忧愁。所以在现今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人，我们有没有感到我们生活中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的压力？做学生有考试的压力，带孩子有孩子给你带来的压力，那我们工作的有职场上带来的压力。所以另外一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天天上网，我们可能看到哈各种的诱惑的东西一直在我们周围不断的来吸引着我们。所以由于这些因素，使我们非常容易软弱，使我们非常容易来忧虑。那经常忧郁的后果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2011年的4月21日，伦敦金融城啊，就是我们伦敦金融城中国地区的首席代表，他叫刘莹，在上海南京西路中信泰富广场的地下车库上吊自杀。他去世的时候才年仅33岁。所以刘莹的这个职位，他是一个在中国地区的伦敦金融城的这么一个代表，所以这个职位可能是无数我们中国的白领们我们所羡慕的对象。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原因使这位非常风光亮丽的女性走上了这条自杀的道路。所以刘莹她每天上班的时间真的是很长，早晨起来7、8点钟上班，晚上7、8点钟回到家中。不光这样，因为伦敦跟上海的时差有时是7个小时，有时是8个小时，他晚上下班以后他还要等待这个合适的时间来跟伦敦这边来通电话。所以自从他2006年他加入到这个伦敦金融城上海办事处以来，他已经开始来服用这个抗抑郁的这个药物。那他一连呢，到2009年下半年的时候，由于他长期服用这个药物产生副作用了，所以医生就不让他再继续吃这种药物。所以我们看到刘莹，他顶着这个伦敦金融城中国区负责人以及上海首席代表的光环，但是他手下只有一名助理，所以这两人组成了在这个伦敦金融城上海办事处这个地方。所以办事处所有的事情，刘莹都要处处他经手来操办来办理。所以他每天要至少用英文来回复几十封的邮件，而且除了上海的业务，他还要负责在北京的、深圳的、成都的这个各地的业务，所以他每天都要频繁飞来飞去的在国内。除此之外，他要经常从北京飞往伦敦，伦敦飞往上海，这样来向总部来做汇报。那往往他是回到中国以后还没有时间来倒时差，他立刻又要进入繁忙的工作当中。所以他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工作。那到2011年4月10号的时候，他工作中发生了一次失误。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细讲。那由于这个失误，就导致本来患有抑郁症的刘莹当晚就不能够入睡了。那从此之后他是一直在处于这个失眠的状态。所以就当时给刘莹，他不能睡觉，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用的词汇描写他是目光呆滞，精神很差，反应迟钝，词不达意。所以他已经到这种状况了。所以由于经常过度的劳累和忧虑，所以导致这位年仅33岁的女性，在外人眼中充满了光环的女性，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来结束了她的一生。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上海的申银万国自营部投资经理由于股票和期货亏本，而从他的上海常熟路171号总部大楼外的楼梯的安全出口跳下去自杀了，死的时候也是年仅33岁。所以这些悲剧的发生，其实我看到了以后真的很有感想，所以我给他总结了一个是高薪背后，风光背后，这些都是高压，高压之后是忧虑，忧虑之后是自杀。所以我们看到忧虑给在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忧虑对于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它最大的威胁是它会使我们来对神产生怀疑，使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看到忧虑是一种罪，是缺乏对神的信心。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说如我们基督徒如何去除去和战胜忧虑，让我们大家一起从今天的经文中来找到医治忧虑的处方。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25节到34节。在马太福音中我们了解到，当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后，在旷野中战胜了撒旦的试探，耶稣开始了他的事工。首先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之后耶稣在宣教过程中他行了很多的神迹的奇事。所以当耶稣在做宣教过程中，很多人都在追随着他，因为看到他做的神迹奇事。但是很奇怪，我们从5章1节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离开众人，带领他所呼召的门徒上山了。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那上山以后耶稣就开始给他们进行培训，这也是我们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的门徒培训。所以在山上耶稣为他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们给他们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是告诉他们跟随耶稣以后在生活中如何要去行事为人，就包括他们在生活中如何做光和盐，如何祷告，对钱财的态度等等。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就是耶稣给他门徒所上的其中的一堂的培训课，是关于不要忧虑的教导。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个今天经文的25到30节，在单章上大家都可以看到有那个标题。首先第一点是不要忧虑，神掌管一切。耶稣在25节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忧虑。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是人类的创造者，他知道人类生存在这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忧虑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因此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吗？耶稣是让他门徒去思考，你们要知道在你们的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值得你去追求的，是生命，是身体，还是吃去喝。这里边的生命我们看到是指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耶稣是在告诫他的门徒们，不要将眼光定睛在今世上。耶稣的这个告诫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中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重要。作为一名基督徒，你觉得在你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你是否正在忧虑？使你产生忧虑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使我们产生的忧虑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考试，我们在忧虑如果我们考试不及格会怎么办。我们可能忧虑我们在英国的签证即将到期，我又不想回国， 我想留下来，我会怎么办？或者说，我回到国内以后，国内的教导不如圣海伦教会的这个教导这么完善，我怎么来融入教会？或者说，我作为牧师，我准备讲道，我在考虑大家怎么想我，所以方方面面的忧虑非常的多。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就告诉他门徒说，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为什么？接下来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和医治忧虑的方法。在26节到27节，耶稣说，你们看天空中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也不收割，也不收进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耶稣在这里边用了一个飞鸟的比喻去教导他的门徒们，睁大你们的双眼，你们要去看天中的飞，空中的飞鸟，虽然他们不劳动，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在神的眼中要比这些天空中的飞鸟要贵重的多得多。耶稣是在提醒他的门徒们，神是世界的创造者，神是世界的掌控者，神是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供应者。因为神是世上万物的掌控者，所以人类在世上的寿命，我们的寿命有多长，是我们自己我们所不能控制的。这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不要忧虑，忧虑不会使你的寿命延长，忧虑对你没有一点好处，相反，忧虑会摧毁你的身体，更严重的是它会毁坏我们同神的关系。为了进一步说明神是万物的掌管者和供应者，耶稣在接下来的第20到28到30节的经文中用了更多的比喻。在28节，耶稣说，何必为衣服忧愁呢？是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荣耀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炉里，神尚且这样装扮他们，小信的人呐、何况你们呢？耶稣在这里用了生长在田野中的野草来做比喻。我们大家都知道，田野中的野草就是那种荒草，在这人看来，这在于人看来是最没有价值、最没有利用价值的东西，将会被当作废物来烧掉的这种植物，神尚且还打扮他们，何况你们神所爱的人呢？耶稣用所罗门的比喻就更加的精彩。所罗门王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在以色列历史中最辉煌的国王，所罗门王当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王之一，他所穿的服装一定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是由当时最著名的设计师所设计的最豪华的款式。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在他最辉煌时所穿的衣服，那些豪华艳丽的衣服，在神的眼中还不如田野中的一朵百合花艳丽。耶稣通过上述的这些比喻，耶稣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们要去思考这些事情。就像亨瑞上周讲到时候所讲的，我们要通过这些事情的表面，我们要看到这些事情幕后的真实的状况。幕后的真实状况是神在供养所有的一切。通过上述的比喻，耶稣是在告诉我们，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长的，还有世上的君王，所有的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知道，你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的渺小，有的时候渺小的甚至我们把他当成我们的仆人一样，我们需要他的时候我们就来求一求他，不需要的时候连理都不理，不是这样的。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一切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不管是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所有的国家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位君王是无论是上至君王，下至田野中的小草，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小信的人呢，耶稣是在告诉他门徒们，也在告诉我们，你们要相信神，神是你们的供应者，神会看顾来保守你。今天的第二点是这篇经文的31到33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需要的神必供应。由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的身份和全能，所以耶稣在31到33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添给你们。在33到33节，在这里耶稣将他的话锋一转，他不像前面那样来告诉他的门徒们不要这样，不要怎样，在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要怎样去做。耶稣非常清晰地告诉他的门徒们要寻求的和不要寻求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像教外人，也就是属世的人，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你们追求这些，你们就一定会忧虑的，忧虑的结果就可能会像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些由于过于忧虑而自杀的人一样。你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事情，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神一定会加添给你们。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承诺是，你们所需要的一切神一定会加添给你们。耶稣承诺给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来想要的。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忧愁，他们忧愁的原因是因为有自己太多想要的东西自己没得到，而去抱怨神，而去远离神。他们在质问神，说神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不垂听我的祷告。不是神不垂听他们的祷告，是神知道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得到这些对于他们没有好处。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创造者，神最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另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属世的人和基督徒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心态。首先我们来看属世的人，第一，他们积攒他们的财宝在地上，就像马太福音6章19节里面所讲的，不可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蛀，也有贼挖洞来偷。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们担心他们的财宝会失去，因此他们会整日担心他们财宝的安全，他们没有安全感。第二，他们恐惧，他们惧怕死亡。第三，他们定睛在他们身体和物质上的需求，他们为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为这些事情在忧虑。他们不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害怕失去他们所依赖的工作，他们所依赖的金钱，这些忧虑使他们以至于不能够来入睡。我的一个朋友在一家公司工作，由于这个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涉及了他所在的公司，因此他所在的公司就开始来裁员，每周至少要裁减1名员工。公司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自身难保，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轮到的是谁。 我们这位朋友他对我说，他感到身心的疲惫，他感觉太累了，以至于他整宿不能够来入睡。造成不能入睡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他生活在忧虑当中，忧虑就像一个咒诅在紧紧地跟随着他，他看不到将来的希望。我们再来看看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积攒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就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所讲说，因为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腐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神为我们的财宝在天上上了最安全的保险，而且是免费的。我们的财宝在天上，神给我们上了保险，而且是在世界上最大的超一流的保险公司给我们上的保险，所以我们没有顾虑，我们不会忧愁。第二，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死后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里有永生，因此我们不惧怕死亡。第三，我们相信神，依靠耶稣，我们就不会忧虑，我们每天就会有平安和喜乐与我们相伴，因为神他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和属世人的差别。神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我们生活在那样整天忧虑的生活中，他愿意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忧虑的国度当中，他是要我们过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就像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所说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的喜乐。我们如何能够证明神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来给我们？从经文的三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添给你们。这节经文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耶稣向他的门徒做了承诺，这也是对我们的承诺。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全部会加添给我们。什么是神的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六章九节，这是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主导文。我们看他这里边讲到了神的国，他在这里是跟我们这样说的，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就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通过这段主导文，耶稣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要使神的名得荣耀，我们要先寻求神的旨意，并且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将神摆在首位，你要将神的事放在你生活中的第一位，神一定会将你所需要的来供应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顺序是否将神的事摆在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呢？就像我们过去有一位弟兄，在他的时间表上，我们看到他说他很爱主，但是我们看到他时间表上，工作对于他来讲是第一位的，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二是跟他女朋友的约会，第三是和朋友去见面，最后在闲下来实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他才来到教会来打发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们，自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是在神国度中的人了，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去掌控一切，我们所寻求的不再是满足我们自己私欲欲望的时候了，我们要寻求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我们不要在排序的时候将神的这个次序永远这个排在我们这个事情当中的倒数第一、第二的位置上。 经文第33节，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他必加给你。这些经文是整段经文的重点，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要时刻牢记的。我们要把神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所需要的神必供应。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不代表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们就等候神的供应。耶稣在马太福音28:19，在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最大的使命是，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子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们看到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我们要去完成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相信和遵守神的话。神的意是指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远离罪，在生活中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来行出来，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耶稣。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句话总的来讲就是，首先要将神的事情放在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其次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无论你是在教会中，你还是在职场中，我们要努力的工作，因为我们要做光做盐。就像在马太福音5:13-16说的，你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在生活中和工作中要见证神和荣耀神，通过我们在生活中的见证来使我们周围的属世人来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让这些人因着我们的行为而渴慕耶稣基督。如果你这样做了，神就会将你所要的来加添给你。所以在这里有一点想提醒大家，使我们基督徒不进入一个误区，有一点需要提醒的就是，神承诺他将提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都要来提供给我们，但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将会一帆风顺，生活中不会遇到任何的问题，不是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遇到同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像前面我们的那位朋友，当他面临不知哪天将被炒鱿鱼的情况时，属世的人将会陷入恐惧、无助和忧虑当中，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以什么态度去面对此事呢？我们应当向神来祷告，看看神通过这件事是要我们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同时我们也感谢神，我们相信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辞不辞你这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在里边，我们一定要相信，如果神不点头，公司裁掉我们，谁也不会裁掉我们，因为耶稣是所有公司里面最大的老板。如果神同意公司来裁掉我，感谢神，因为神会为我预备更适合我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基督徒，我们要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掌控在神的手中。最后一点，第34，我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以这节经文做了最后的总结，因为上述的原因，神是掌控一切的神，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一名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多少次面临困难时会产生忧虑？我们会为明天而忧虑。耶稣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状况，因此他对我们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是在告诉我们说，孩子们，你们不要为明天而忧虑，你们所要知道所需要的我都知道。神爱我们， 他是那样深深地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他心爱的孩子每天生活在被忧郁所捆绑当中。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他知道我们的境况，因此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他告诉我们，忧虑是在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忧虑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任何的问题。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篇今天的这篇经文。耶稣在第25节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第31节，不要忧虑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第34节，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在这整段经文中反复强调不要忧虑，是在告诉他的门徒们以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上述的事情去忧虑，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求。比如在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我完全知道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同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的神，他比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就像在马太福音10章30节所说的，甚至你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在马太福音6章8节说，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亲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在6章32节，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所有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他会提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不是一名像街上的乞丐。要知道，我们这位父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我们最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这位父亲，他不但富有，他还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掌管者。他爱我们，他会提供一切给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另外，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忧郁这个词在25节、27、28、31、34节先后重复出现了6遍。为什么耶稣在这段经文中反复重复忧虑这个词呢？耶稣在这里不断地重复忧虑这个词，是在提醒他的门徒和我们要除去忧虑，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忧虑的。耶稣是在告诉我们除去忧虑的秘方，就是来到神为你所预备的国度里，将你的一切忧虑交托给神，在那里你就不会再有忧虑。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派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通过他的死将我们从罪中来拯救出来，通过耶稣的复活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耶稣爱我们，他不愿意看到神的孩子生活在悲惨的生活当中，他不要他的子民被这个世界所诱惑所欺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因为困境而对耶稣产生怀疑，我们不要将我们的财宝聚集在地上，我们要将我们的财宝来聚集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在那里没有虫蛀腐蚀，没有贼来偷窃。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记住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不要忧虑，要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他一定会加添给我。那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们愿不愿意将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愿不愿意他来帮助你，来拿去你心中的忧虑？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是的，你是那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我们的供应者，在你里面我们一无所缺，在你里面我们得着的是那么的丰盛。主啊，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你，将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